像建立孩子的这个信仰的母语，那就是在自己的家庭中，就是怎么去避免非信仰的文化的入侵？
避免？
好像避免不了。
不是完全隔绝，而是说一定要有这个正的东西的输入。最具体的东西来说，就是家庭敬拜嘛。然后孩子要有读经的一个计划，大人有读经的计划、读经的习惯、读书的计划、读书的习惯。孩子耳濡目染之下，他自然就会来效仿你，会学你的。然后听是挺重要的，拿一个圣经的播放软件，或者是我们常见的那个听妈妈讲的圣经的故事，这都挺好的。
但是特别小的那种，就三岁以内的这样，就让他听点赞美诗。
对。
别的他也听不明白。
对，或者一些故事、童话，都挺好的。
古典音乐建不建议去？
建议啊，但是古典音乐是啥？需要界定吗？
这个什么？
雷瓦尔第之前，李斯特之前，再往后就算了。巴赫啥的就行。
李斯特之前包括李斯特，
可以包括，太浪漫了。他那个东西有一种挑动人一些不该挑动的东西的那个魅力，就这个意思。我不知道这样说的够不够清楚，他有点多少有点撩动人这个意思，而不是说那种震撼或者是感染和影响，他有点撩人。肖邦太撩人了，那个东西。
张老师，戒经就是有什么推荐？不是家庭敬拜的时候，你读这个经文，它肯定有问题。那个时候，我要人解释的话，我可能有点不敢解释。首先，不知道具体理解的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就详细的解经方面的？
好像最近有一本 ESV 研读本出版了，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中文版。哎，有没有？这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的 ？ESV 研读本。
是
有中文版的。
我以为你玩双语的。
双语。
不，只有中文，只有中文。
那这个就可以。这个基本上因为不敢说每节都解释了，但是一般的难点要点，它都就是在这个圣经里就列出来了。有好多的机构都试图做这种东西。我刚去的时候拿一个厚本子翻了很看了很久，叫灵修版圣经，有没有那个黑皮的那个？现在回头来看，那个解经有问题，挺有问题的。ESV 这个会非常的神学上挺正的，而且也不是说太难，挺简单。
是能买到这个吗？
应该能买到，好像就是最近出版的。如果买不到的话，网上它这个网站那个英文是随便看的，英文是随便看的。如果你说英文不太会，我觉得现在也没问题。现在人工智能很厉害的，那在线翻译相当准，真的相当准。所以你点一下网页或者一个软件，还是可以看，也没问题。所以魏姐这个 IT 技术还是挺厉害的，你完全可以用这个办法。英文也拦不住你，你就用那些东西去翻就行，而且好像有中文的。这种互动很重要，大家可以这样问，因为可能听这个课的这个网络上的弟兄姊妹也可能也想问，也有同样的问题啊。想问的问题在于，我就是默认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你应该有些地方应该是没有太跟上或者明白的，你需要给我指出来，要不然我就不知道大家哪儿可能误会了，或者是没跟上或者没听懂。所以有问题真的要问，无论是你也别觉得这问题太简单，不好意思了，不，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就说明我以为你懂，其实我误会了。这个
什么叫意象？
意象，英文就是 vision。
就是什么才能成为意象？比如说，你非指意象的规整，教育意象的规整。
对。
什么？
这个用世俗人的说话方式，一般呢就是 vision， 就是愿景。
你希望的方式。
对，这世俗的解释叫愿景，但我们说的意象是神给的一种对于未来的展望。对于这个事情未来的那个样式是个什么，好像他看见了一样，这样的一个意象。
就是说神让你去这样做，就是你要
具体到这儿来说，我们说的这个基督教教育，这 这个展现出来的那个未来的那幅画面，那个憧憬，那个愿景该是个什么样子，那个意象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就是比如说打造出一个又属灵又能干什么什么什么那样的人，有人认为是要培养出一个信上帝的人就可以。但是我们说的基督教要培养什么，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有健全常识的，有信仰根基的，形成了母语习惯的这样的，就是这个的意象目标吧，会说。但是这目标是神给的，不是自己定的，神给的意象，这个事工的意象。
那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教育的目标其实有各种各样的，
对，
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个是符合我们要求的，这个是我们的意象。
或者说我个人认为这个意象就应该是这样，如果是别的就会可能不太对。比如说我培养成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的四什么新人，那就是那也是一种意象，那是他那个教育的意象。而我们这个意象就是要是人，是基督徒，是健全常识，健全习惯，健全情感，健全行为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几乎没有涉及有什么职业性，没有说这个孩子将来到底会炒菜还会修摩托车，是吧？没有说这件事，所以那个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基本上。
那现在就是全世界这个教育的模式，反正也是挺多的。就是这个意向大概能有多少？大概有几种？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教育呢，除了基督教古典教育外，主流的大家都知道是一种世俗主义的，去神之后的无神论的，世俗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教育，人本的教育，这个就是可以说除了基督教教育之外其他的都可以归于此类。你就包括美国公立学校也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它就是属于的教育，也就是说你送美国去让孩子上美国学校，美国小学如果不是主内的，那实际上可能不见得能比中国的这个就教务学校强，甚至应该说不如中国教务学校，只能说可能比中国公立学校强，因为他至少不明确的给你灌输一种敌对神的思想，不明着灌，暗着灌，其实是暗着灌。
这边写的是意向的归正，就是我们使这个人培养的是也是回归到以前那些，就是在信仰中。
对，就是圣经的启示当中，你应该怎么办教育，这个归正。
那现在的人的一些教育上，其实
你想想说你的。周围的亲朋好友，家长，比如你哥或者是你姐姐，哎，你对你家孩子将来啥看法？这不就是他的教育意向吗？他一定会跟你说这个东西来的。
那就是他们其实也是以某种
现实
那些人的偶像。
问题在于就是基督徒的教育理想，很可能和这些外邦人的教育意向是一样。所以他需要归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心里所想的也是假如也是将来要考清华考北大，挣大钱出国大房子大车，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那你为什么要接受基督教教育？我说的这个意向的归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刚才说了半天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人，世俗主义再告诉你培养的是成功的人，用钱理群的话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真的超级精致，你都想象不到他多精致。那个数学老师能在北京的那个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当老师，应该也是名牌毕业，真的相当精致。你管别的孩子死不死，你家孩子这个数学的口算成绩期末的怎么样你不关心吗？你看这叫利己吗？很精致的，很具体的，很务实的，除了不是人也没啥毛病，就是这样。那我们不能培养的不是人，孩子首先得是人，再说是什么人，你都不是人了，就不用谈他在干什么了，你干什么都是坏蛋，是吧？所以我们这儿不谈技能，真的不谈技能，谈教育是要谈他怎么被培养成人，所以这个意向要先归正。你的目标跟世人的目标一样，跟骨子里是一样，你不用嘴上说，你心里实际在想的就是一样的，你最终还是会回到那个体系的。或者在你的孩子没有实现你骨子里的一个梦想的时候，你极其失落，极其痛苦，你会认为你当初 选其他国家教育，这是瞎了眼了，就会去留学。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挺重要的。
你一直觉得这个就是家长对自己的认知，
对
自己身上这种被扭曲的三观，这个改变是特别重要的。不然的话，这个教育是进行不下去。
对。你像，就是说最切忌的是，最可怕的是把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梦想投射在孩子身上。
嗯。
比方说现在的千家万户练钢琴，就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得扪心自问，真有钢琴天赋的应该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大多数孩子你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就是他没有音乐天赋。你通过练钢琴可以让他有一定的音乐素养，这是有必要的。但是你假如非逼着他到了12岁15岁一直练苦练，啥都跟着像老那样的拿鞭子抽着练，非要给他练成什么样，这个很可能是你有问题，对吧？如果是一个陶冶情操的角度练练，这个对谁都有好处的。像我让我家孩子去滑冰，我倒不是说我当年我就差一步得金牌，我退役了，我的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想的很简单，就是在东北你想搞运动，东北的优势项目冰上项目嘛，是吧？滑雪、滑冰这些嘛。据我所知，夏季项目好像可能乒乓球好像什么，那叫王什么来着？王浩好像也是长春人。就是你不多的几个优势项目，你要练练体育就是这样，对吧？如果他滑着滑发现就不太会，那就不会逼他一直滑。我看我家老三就比老二好像会滑，就是这样。虽然年纪小两岁，但他登上这个学行，自动他就会掌握这个姿势，很平衡，滑得很溜。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继续，无论是花样滑、速滑。所以就是说，别把自己的梦想往他身上投射。我小时候数学相当不错，说实话，但是起初我就会发现，我看到文文做数学题有点慢的时候，起初有无名火。我不明白你的挣扎是什么，就是这个15个，那个81个，他俩减一下多少？我说这不都说了吗？这15那81减就完了吗？你在正在犹豫什么？我心里说，我没有这样说过，我心里就想你在犹豫什么，挣扎什么？这就你不能体会人的软弱，你数学好，他数学觉得好吗？我是得调整这个事儿。现在来说，我没有这挣扎，坦然面对他达不到我五岁的时候那个数学能力的现状。
我
说
我有问题，就是如何去解释现在普遍认为的励志的一些案例或者电影或者是。图书就是励志这个词儿吧，怎么去理解？包括像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像什么体育竞赛，这个父亲没有得到名次，然后像之前印度有电影叫《
摔跤吧，爸爸》，
对吧？
看
之类的，对，就是这种。包括现在我们的公立教育，基本上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未来的生产力嘛，对吧？培养成一个螺丝钉，或者说是砖，或者怎么样啊？就是他这种励志。的这种概念和题材，在现在包括成功学，在现在的这种这个概念里面，就是这种道德概念里面吧，应该算是挺占优势的。
嗯，
你怎么去理解这个词儿，或者说是怎么我们应该去怎么理解这个词？
我们经常基督徒谈拯救，现在的人很少谈拯救，对吧？但是呢，他会。用别的词来谈拯救，比如他会说自我的实现、意义的彰显、生命价值的寻找、存在。所以这个拯救的需求一定是在的。我们说的拯救，意思就是让你回到一个人之应该为人的那个整全的应然状态。这个其实是所有人都同意，每个人都对现状不满，都觉得现在的我离实际应该的我差了很大的距离。只不过大家的区别就在于怎么到达那个应然的我。当然了，各个宗教和各个思想体系对于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认识也不一样。我们今天的早上的第一课就在说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从圣经的角度说是什么，对吧？今天世界首先树立了一个假的人论，人应该是高的，是富的，是帅的，对吧？人应该是成功的，是能够碾压别人的，是应该是比拟众生的。他已经假设了这个目标，然后他去照着方向去努力。但你要再往回想一步，就知道这个目标哪来的， 也许是进化论的，也许是世俗的人本主义的。所以总之人的这个自我拯救这件事儿，其实只有两条路径，一个是认为人的拯救的可能和原因和动力都在你里边，你可以从自我向内挖掘找到这个拯救，一个认为我全然败坏，没有这个能力，拯救只能在我之外。显然我们的信仰是后者，而这种凡事你要专注的做你自己，你要听你内心的声音，你要成为你应该成为的样子，这种话都是在说你的得救在你里面，对吧？我们是说我们的得救拯救在神里面，这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世界观的一个区分而已。你的拯救在你里面，你有无尽的潜能可以开发，相当于一种心灵鸡汤，还掺着兴奋剂，还掺着迷幻药，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无视人的软弱败坏的现实，无视大多数人不可能成为你说的这种人的事实，他给这个拯救给出了另一个办法，树立了另外一个神。所以说到底这还是三观问题，就是一种三观问题。他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歪曲了他对于一个正常的好恶的判断，他对世界的理解都不健康了，不正常了。他认为有钱比较快乐，而不是有爱，对吧？
所以说励志这个词它的前提，或者说命题，是个假命题。
它的前提是成功学是对的，
哦，
对吧？或者说只有成功才有意义，它是基于这种前提的。这就是一个世俗的享乐的去宗教化之后，神不再为神的时候，那确实只有世上的一切值得追求了。所以这个是可能近代以来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这样的，所谓的世俗主义指的就是这样。今天人一样有他的狂热和宗教，他主日可能不敬拜，但是他如果是一个球迷，他可能主日他一定要去看球，几万人在一个球场，用整齐的这个声调唱着他球队的那个队歌，对吧？摇旗呐喊，然后买他的这个纪念品，穿着球衣，戴着围巾，整个这个过程你没有发现是也是一种敬拜的，也是一种朝拜的，对吧？也有规律性，也有宗教性，都是一样。宗教性一定在的，它只是用什么宗教取代了他的这个需求。他组织敬拜可能起不来，但是这场球赛世界杯半决赛晚上三点半他一定起来。还是你不重视这个，更重视另一个，对吧？
老师，我有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基督教古典教育机这些孩子们不也是占少数吗？那怎么来判定它是一种呼召吗？
对家长是一种呼召，因为这个
是一种特殊的呼召，因为很多基督徒就是外把孩子送到外面的公立学校嘛，就是神对他们没有那种特别的保守吗？因为觉得是在吸毒吗？
哎，好问题。我是觉得你如果放三十年前说基督教古典教育，可能的确有点强人所难，好像就是我很想一个古典教育，但我没有办法，没有任何能力脱离这个现实。我们先不说历史问题，我说的是今天2019年，你真的没有办法教你的孩子吗？你手头有没有一本圣经？至少你有没有网络？你会不会基本上用一种电脑和手机？如果可以，你已经具备了前300年甚至前3000年的人都没有的资源。你不会，你可以组织这些资源教，对吧？所以现在你再说我教不了就是借口，不是你教不了，一定是你不想教。所以说当时如果说我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呼召，也就那么地了，情有可原，愿神保守你，愿神保守你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也能成长为一个基本正常的人。可是放到今天这么说就是试探神，就是试探神。
这种呼召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正常应该有的，是吧？
这就如同大使命是不是对每个基督徒的呼召？
我就是对这个
使命不太理解。
我们今天一直在说文化使命和大使命相关性，基督教育属于文化使命的重要成分，对吧？大使命，耶稣说你们去是万民做我们的门徒，这个只是对牧师讲的吗？只是对于宣教士讲的吗？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大使命？都应该传福音，对吧？那一样，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践行文化使命。那践行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嘛。所以对我而言，是的，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就有义务让你的孩子接受主内教育。再具体说，基督教护念教育，
这就是一个使命的一个基础。
对，我认为是义务，是必须做的，不是可选项。
那就像我问的那个，就是很多基督徒把孩子送到外面公立学校，因为属于大多数嘛。
嗯。
他们那样的孩子怎么来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把他们撇弃了吗？还是没有办法的那种感受？就是怎么来保守他们？
这么说吧，历史上在犹太人或者是在中世纪的基督教里面，当伊斯兰入侵的时候，他为了保命加入了伊斯兰教，你怎么看这个行为？一样的道理，基督徒啊，是吧？他为了保命加入伊斯兰教，否认基督，你怎么看这件事而已？因为在那个情况下，他好像只有加入他才能活命，甚至也不至于。人家也不至于让你加入这个，是他自己愿意活得更好、更成功，事业上更有进展，财富上更有积累，主动加入的。
那是对神的一种不认识呢，还是一种不信呢？
你都已经说出答案了，既不认识人。历史上，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干过一件事，他们在中世在这个中欧、南欧那个巴尔干地区，征服了当地的基督教城邦以后，把成年的基督徒杀，也有的不杀，把家里的孩子直接抢走，抢到这个帝国，然后呢用伊斯兰的教法去训练他们，这不都是孤儿吗？就无父无母，只是单纯的效忠奥斯曼，效忠苏丹。于是呢，这些人从小小时候可能还记得自己是基督徒，但你在这个环境慢慢长大了以后，10%的就不是基督徒，而是穆斯林了。而且这种人成长起来之后，就成了皇室的禁卫军，不但不是基督徒，还成了穆斯林的最强悍的骨干力量。实际上后来去打这个君士坦丁堡啊等等一些远征当中，都是这群，这叫奴隶军，或者叫禁卫军，或者叫洗脑军，你怎么说都行。原来那个词我忘记了，他有个阿拉伯语的说法，就是这群人成为了这样的人。你有没有这个事正在发生呢？现在是不是也这样？是不是也这样？那就应该知道做什么，就这样。还有问题吗？没有，咱们就到这儿吧，兄弟。结束。